诸位同学，我们继续看第九段啊，最后的这个两首偈啊，我们还是从第九首看起吧。或有摩尼光，或是严聚光，或道场光明，照耀众会长啊，众会中佛放大光明，化佛满其众，其光普照出法界悉周边。前面第九首啊，我们讲了两句啊，再接着了讲第三句啊，和道场光明。其实在前面呢都曾经说过了啊，道场的影响啊，我们这样说法呢大家更容易体会。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讲《法华经》的灵鹫山，现在虽然是荒山野岭啊，许许多多到印度去朝圣，一定呢要到灵鹫山去看看啊，看看世尊当年在那个地方讲经的圣迹啊，在这个现场上啊，必然有感触啊。那么当年讲经的这个地方，你看看传到三千年之后还有这样的影响力，这是道场光明啊。那么在中国古时候，帝王大臣建造的寺院丛林啊，历代高僧在这个地方修学讲经教学啊，虽然现在呢已经没有这些活动了啊，多半呢开放观光旅游，我们到那个地方知道这个事迹，知道过去的人，知道过去的事，我们在那里感触不一样啊，自自然然对这个地方生起虔诚恭敬之心啊，想到当年这些祖师大德在这里教诲啊，虽然今天人不在了啊，也没这个事，心里面的感受一样啊，非常深刻了。哎，这个是道场光明啊，照耀众会众啊，千百年之后啊，我们组这个小团啊，去旅行去参观啊，在中国人三个人是一众啊，在古印度四个人是一众啊，这就是一个会呀、深深的感动我们的内心啊，尤其当年在这个地方著书立书啊，我们现在读到这些 论书，读到这些翻译的经典，这个道场光啊，直接就照耀到我们。这你就好懂了。啊，已经的道场，摄经的道场，注释经典的道场，啊，过去我们讲解《弥陀经》，依据莲池大师的素抄，莲池大师的道场在杭州啊，云栖寺啊，莲池大师的塔还在，坟墓还在，我去拜过啊。欧耶大师的道场在白天目山呢，我们敬宗十三代的有十三代祖师啊，大概在杭州有七位还是八位啊。杭州这个地方跟净土的缘比什么都殊胜呐！啊，我们是净宗的弟子，净宗的同学，这些祖师大德，他们的光明直接照耀我们啊。所以我还是希望有机会啊，到中国大陆这些祖庭我都要去礼拜啊。这个是做后人的返本报时啊。啊，报佛恩，报佛祖之恩。啊，虽然在海外读祖师大德们的著述啊，经济啊，确确实实有必要到祖师大德道场去礼拜，亲身感受这个气氛啊。我们再看最后这一首，佛佛大光明，化佛满其中啊，其光普照耀啊，法界悉周遍。这一首，这一段的总结，解得好。啊，这个一节呢，这才真正显示出大圆满究竟圆满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佛，就本经来说呢，毗卢遮那如来啊，化身佛啊。化身佛的光明 是自性本具的般若光明，放大光明啊。化佛满其中啊，在这个佛光里面，无量无边的化佛啊，我们讲佛的应化身，应化身里面也包括了报身呐，报身也是从化身里面变现出来的啊。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报身呢自受用啊，应化身呢他受用，所以三身是一体，一二三，三二一啊。那我们常常用一个方式来鉴别报身啊，这个化身呢是离体，报身是现象，报身是相啊，体相啊，应化身是作用啊，我们讲体相用啊，确确实实是一二三，三而已。啊，化身的现象称为报身，化身的作用称为应化身啊，所以化佛满其中啊，在这个地方特别要留意的，这个化佛是不是都是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呢？不是的啊，这样去体会呀，你就错了。随类化身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，在《华严经》末后，五十三位善知识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。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如来的化身啊，应化身啊。啊，那么这五十三尊佛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，五十三位出家的这五位，其余全是在家。我们一定要明了，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！希望同学，特别是学习大臣，要开智慧。佛不但呢现有情身。你看看《弥陀经》上跟我们讲的，佛现什么身？白鹤、孔雀、嘉陵频伽、共命之鸟。那佛现畜生身，什么身都现了，不但现呢这些 有情呢，出生在有情呢，还现无情身。啊，无情是什么呢？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。日月星辰，啊，云霞风霜，它都现了。见虚空变法界，无不是毗卢遮那的化身呐、啊。满其中这句话丝毫都不夸张啊！啊，在在处处。没有漏失啊，贵在我们能够啊领悟。我讲这个《华严经》也说过很多遍了、啊。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哪里啊？是我们现实的生活，现实世间的一真庄严，不是这个书本呐、啊。你要把这个书本的时候看成，那你就看得太下小了，你看错了。啊，书本。是说明书，真正的大方广佛华严就是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的一真庄严。啊，我们凡夫迷失太久了，啊，实在讲的是，这是我们信德全体的显现，啊，哪有不显现的道理？一定显现的，显现我们不认识，是自己不认识自己，啊，这个叫迷惑，迷惑颠倒啊。啊，不认识自己是迷惑啊，想错了，看错了，做错了，颠倒。其光普照处啊，哪样不放光呢？毛孔放光，微尘放光，这是讲到最基本的了。啊，正报讲到毛孔，依报讲到微尘。事出世间，所有一切法，《金刚经》说的，一合相啊。一放光，那不就是所有一切物相统统放光啊？这个事情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，极乐世界一阵都放光，华藏世界一阵也放光，欲界天 二里天以上的色界天，一阵也放光啊，一阵放光明啊，这个事情不稀奇啊，很普通的事情啊。什么人能看见呢？能够接触得到呢？心地清净的人见到了。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的人接触到了。只要接触到，哪有拨开智慧的道理啊？我们都谈经，实在讲，对于慧能大师非常羡慕啊！羡慕他什么呢？他在日用平常当中生智慧，不生烦恼，这一点就叫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啊！你看看他见五祖忍和尚对于五祖说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。那我们如果要遇到这些祖师大德，一定皱着眉头说，弟子心中常生烦恼。这事实啊，为什么他长生智慧？我们为什么会长生烦恼？我们违背了自信啊！说自信，大家不好懂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违背了自然的法则。自信的信德了，自然的法则。自然法则里面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没有虚伪，那自然的法则就真诚。没有染污，就是清净；没有高下，平等；没有迷惑，正觉；没有自私自利，慈悲。我们学佛这么多年了，这是抓到了一个纲领啊！我们修什么？依照这个纲领修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范围非常广大了，对我们自己。至爱至敬的家亲眷属，对我们的冤家债主对我们的仇敌，都是一味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。信德自然原则， 本来就是这样的吧。啊，起念妄想分别执着就违背了。啊，这是我们修行能不能其如华严境界，能不能得福受用，关键在此地啊。啊，我学佛头一天见张家大师，啊，以后我拜他做老师啊。第一天见面就教给我看破放下，啊，看破是真正明白了觉悟了，啊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放下虚伪，放下染污，放下不平，放下愚痴，放下自私，啊，不是这些东西自信里头没有啊，自信里头没有的通通要放下，恢复信德了。这个信德就是佛光普照啊。无论在哪里，法界习周边，不是这一个地球，不是一个太阳系，不是一个银河系，也不是一佛土啊，那我们前面念过了，也不是一个世界中啊，这个差中啊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刹中，一切诸佛刹土，一真庄严，我们都很容易融入啊。啊，融入是一家人呢，一点点陌生感都没有啊。要学，学了马上就管用。啊，这些年来我在海外每到一个地方，啊，很短的时间自自然然的就融入那个社会，你们注意想想，这与华严经有没有关系？关系非常密切。为什么跟这么多人相处都这么好？没有别的嘛，随顺自然法则，决定不违背自然法则。啊，那么诸位同学，也有很多人知道啊，啊，在这个世间也有很多人对我有误会的，甚至有很深的误会啊，啊，有，是有，啊，为什么有呢？没有接触，啊，一接触啊，这误会就化解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早年 我在没有认识叶小文局长之前，中国宗教局统战部对我不了解，听一般人传说也有误会啊。一见面之后呢，这误会立刻就没有了。叶局长，这是短短的几十分钟的时间，就把我们看成知心的朋友啊。这就说明了，误会是没有接触到，接触到就不会了，没有接触到是，这里讲的光没有照到，接触到的时候，其光普照粗嘛，行善，行善，我们这个形象就善了。做大事业的人，他看的人多。我们常讲啊，见多识广啊。我们李老师也是的，见的人多。一接触就了解了，哪有欺瞒的呢？早年我在台北参加道安老法师主持的大专佛学讲座，老法师对我们晚辈非常爱护啊，要我在他讲座里面担任总主讲，给我讲台机会呀！我有机会呀，学习。有一天我去看他，见面之后他就问我：“哎，净空法师，刚才有一个人。”某居士到我这里来，他刚刚出去，你有没有看到他？我说我看到了，我认识他，跟他见过好几次面。老和尚说他今天又来骗我了，我也曾经听说骗老和尚的钱。我就问老和尚，你给他了没有？说给他了。老和尚很可爱呀，那个就是不知道老和尚晓得，一位老和尚不知道，又上当了，又被骗了。老和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是给他。我在道安法师那里学到了这一招啊，心地厚道啊！你来骗我，我也给你，我不拆穿你。总有一天你会觉悟，你会回头，这是慈悲心的摄受啊！德行的感召啊！ 这个东西，这个里面要有耐心，要有智慧，要有高度的善巧方便。我们知道啊，老人慈悲呀、啊，真的，摄受众生，不舍一人，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不糊涂啊！啊，当然，糊涂的也不少，像道安法师这样的人，不糊涂，啊，道安法师没有嫉妒心。很可惜，他老人家70岁就往生了。啊，有不少行医，是我们后人的好榜样啊。那我们想想，有没有这种心量，有没有这种慈悲啊，有没有能够容忍故事啊，这个故事不是普通的故事啊，不但是对自己欺骗啊，而且自己确确实实直接受害，都不计较，难了，太难太难了啊！所以我常常想到啊，啊，这个人要真正了解当时这个老和尚心情，一定是惭愧的痛哭流涕啊，忏悔业障啊。决定是一生再不敢犯过错啊！你要犯过错的话，你怎么对得起老和尚啊？像老和尚这种人，在今天的世界上，你还能找到第二个吗？找不到第二个了啊！对这样的大德之人，怎么忍心欺骗他？不忍心吧？真正遇到是道德之人啊，这都放光啊！啊，所以人与人之间啊，最贵、最重要的。是接触啊，是要交往啊。中国古人常常说政通人和啊，这一句话是对做官人说的啊。你怎样把你的政事办好啊，这个正事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为人民服务的事，如何把这个工作做好，要通啊，啊，为人民做事，你跟人民有隔阂不往来，你怎么能把他的事情办好啊？那么这个通要直接，不能间接啊，派个人去访问访问，去调查调查，不行啊，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啊，如果不善的人，他来蒙骗你；纵然是善人， 有时候智慧达不到啊，他见不到啊，他所见的所听的体会不到，认知不够透彻，一定要亲自去访问啊，亲自去了解，这个里面才不至于造成误会。这个道理古圣先贤说的啊，千百年历史可以给我们作证。虽然这是为从政人说的，实际上呢，这个社会上任何一个行业都不例外啊。我们这地方这是一个佛陀教育协会，啊，会长、董事会的这些领导人，对于这个学会里面的信徒、会员、义工啊，是不是常常亲自去访问呢？亲自去接触呢？如果常常接触、常常访问、常常在一起聚会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自自然然成就六合敬呐！啊，六合敬是怎么样得来的呢？就是这么得来的。啊，怎么样劝他？怎么样讲？怎么样教？很少戒除。六合敬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啊，不能落实啊。落实务必常常往来，常常接触啊，特别是先前这个社会啊，我们佛门同是佛门道场啊，许多道场不相往来啊，不往来的时间长了，就起了误会了，就有了隔膜了啊，甚至于对立了，这是佛门的不幸啊，这是破坏佛教形象啊！啊，怎么样化解问题呢？常常访问呐，常常往来呀，啊，尤其啊，这个、道场里面都有一些法师啊，这些法师尽可能的抽出时间参与，不就化解了吗？非常重要啊！啊，不亲自参与，许许多多的问题化解不了啊！啊，那么更重要的，宗教与宗教之间。我对于宗教与宗教之间的访问我很重视啊！啊，宗教与宗教之间的活动 最好是参与。啊，千年2000年的元旦，啊，跟这个圣诞节的平安夜，我在新加坡，我带了我们全体的出家人，我们穿袍大衣啊，参加天主教大主教的弥撒，非常庄严啊！我们去了大概有50个人的样子，啊，他们的这个法事我们参加，我们的活动也请他们参加，这个宗教与宗教之间的隔阂不就化解了？误会没有了，冲突没有了，确确实实像兄弟姐妹一样啊，欢聚一堂啊，无话不谈呐、啊！啊，我们对别的宗教能做到，为什么对自己家的做不到呢？啊，这些表兄弟能够相处得这么好，那亲兄弟为什么处不好呢？没有诚意去做啊，至诚感动，只要有诚意要有智慧，有善巧方便，得佛光加持，遍法界虚空界常通无阻啊，啊，关键还是在自己本身，啊，吕氏春秋，先几篇里面有几句话说得非常好，凡事之本必先至圣，跟儒家所说的一样，啊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啊，他的方法啊，也就是说我们佛家讲最初方便，啊，现在人讲的是从哪里下手，从歌舞，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啊！佛法讲从断烦恼，歌舞是断烦恼，啊，悟歌而后知止啊，啊，歌舞知止啊，啊，知止是什么？佛法讲的学法门，你看看四弘誓愿 头一个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烦恼断了之后，法门无量誓愿修。学法门就是儒家的致知啊，断烦恼是儒家的格物啊。世出世间的圣贤啊，中外的圣贤没见过面的，没有通过信的啊，他们所见所为的完全相同啊，如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佛也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仔细去观察，去体会。我们相信，孔子也是诸佛如来的化身呐。在中国这个社会里面呢，用这样一个身份出现，就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他们的理念、方式，竟然是不谋而合。各物致知之后啊，才能诚意，才能够正心啊。诚意正心就是佛法讲的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啊。观无量寿经讲菩提心的体，至诚心，诚意就至诚心嘛，那个正心是心起作用，正而不邪，跟我们三皈依里面啊，这个皈依三宝里头，三皈，皈依法，法是正而不邪，一样的事情啊。所以都要从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入门呐。由此可知，烦恼习气要不能够降伏，这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云何降伏其心，那一个心就是烦恼习气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怎么样把它降伏？才有门可入啊！烦恼习气不能降除、降伏啊，没有门可入啊，找不到门呐！八万四千法门，一个门都找不到。果然把烦恼习气降伏住了，控制住了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这个门路啊，你都找到了。不是难事啊！由此可知，佛方大光明，法界悉周遍，我们烦恼这个妄想分别执着，烦恼习气要不放下，我们还是见不到这个见不到，古人有个比喻像白天阳光之下，不是太阳不照你你偏偏打一把伞遮住不让它照，这就没法子了， 那一把伞就是你的妄想分别之主啊，三把伞。佛光照你呀、啊！可惜你不接受我，你有遮盖呀、啊，你不让他照啊，那有什么法子？啊，不是佛菩萨不接触你，你不愿意跟他往来。啊，你喜欢跟魔往来，啊，魔是什么呢？杀盗淫妄、贪嗔痴慢，你喜欢这些东西啊？啊，性德，自然的法则跟这个恰恰相反，啊，你没有办法回头，没有办法转过来。如果你要是不知道回头，不知道回转，那佛在经上说的老实话，你的前途是黑暗的，你的未来还是三途六道。几时回头，真的几时得度啊，这个一般宗教里面你几时得救啊，你不肯回头，谁都帮不上忙，佛菩萨帮不上忙，神仙也帮不上忙啊，一定要自己回头，自己肯接受佛菩萨的智慧光明啊，德能向好的加持。这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地。